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引导，你的引领不断在我们的当中，更在这个时刻，你再一次向我们显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圣灵所感，呼叫你阿爸父，并愿意紧紧跟随你，直到你跟我们打完这一场美好的仗为止。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星期哪一些人在这里崇拜聚会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吗？上个星期在这里的这么多啊，很好，我以为我们大家都去了这个柔佛的营地，但是我们异地同时，我们十一点半就结束，这里是十一点半结束吗？还是更早？啊，十一点十五分就结束，哇，偷工减料了。我们在那边加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十一点半准时这个结束。我们加了一些事情，借了一些行动，那么也希望我们回来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可以呢去做的事情。好吧，我们暂时离别一个礼拜，是不是大家今天见面会觉得比较亲切一点？小别胜新婚，对吗？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真的是互相纪念。我在那里呢，我想到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我们同是一间教会，两批不的这个弟兄姐妹，第一次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敬拜主。我想到这件事情啊，我心里面有很不一样的一种的这个感受，也很多的这个感谢。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的营会顺利的这个进行。短短的这一个星期，特别在这几天，我们有好多事情要感谢。我们也感谢上帝，让神舟九号升天，知道吗？神舟九号不是名牌车哈。我们感谢上帝，让翁山书之在21年之后拿到他的这个和平奖，也发表了一篇叫人深思的这个演讲。他演讲过后，所有的听众站起来向他拍掌。我没有这个看表计算，我想他们至少站着有一分钟，不停地向他这个表示这个致敬。我们感谢上帝，希望希腊跟埃及的选举能够呢有好的结果，而埃及能够选举，这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再讲回神舟九号，今年是2012年，100年前，1911年，民国成立，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帝王制被推翻了，但是从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经历了最大的这个贫困，最大的这个战争内乱。还有我想起100年前，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之后，欧洲人搞了两场的世界大战，现在他们要搞一场乱七八糟的这个经济的混乱。有时候我在想，这些肮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让人好好呢这个过日子，总是进步也是他们，毁坏的那一种这个强大的那种破坏性也是他们。但是另外我们也想到，当你让一个国家能够安定几十年， 好好的做事情，他可以赶上落后几十年的事情。今天能够送人，昨天已经送上去了，上这个太空。让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从这些历史的发生的事，让我们看见我们人往好事方面去想，往好事方面去努力，我们可以做出多么美多么好的事。但是我们也看见我们可以做出极端罪恶的事，两次的世界大战，以及日本的侵略这个中国，以及我们许许多多仍旧在发生的在国家里面不同的族群的那一种内斗，那一种的这个内争，那一种的这个杀害。那你说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单单很简单的意思形态化义，是性本恶或者是性本善，都不能够说明人的整个实在的情况。让我们以事件发生的事实来看清楚事情，而不是只是几个例子建立一个呢一种的想法，而从此以后定为一种的框架，包括人是不是性本罪。我讲这些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在我在禧年堂服侍开始，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曾经讲过以赛亚书里面的上帝。我从来没有呢整本先知书，你说有啊，但以理书上次你讲过，但以理书不归类在先知书里面，我用的是犹太人的 分类法。我不曾经整卷先知书按章按卷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过，这是第一次，也是在一种很强迫自己的情况的底下呢的一个尝试。而先知书在教会的这个生活的里面，一般弟兄姐妹自己读也觉得不容易，讲台上要讲呢更不容易。当然用先知书来骂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先知书不是用来骂人的。先知书里面要表达的是一个有血有肉，不断的跟人跟历史同在同行，他关切这个历史，他在乎这个历史，他承担历史，他担当历史，他为着人在这光之下的种种的一种的这个反应行为，上帝呢坐立不安，可以这么说。上帝呢不当作是没看见，上帝呢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呢整个全情的投入，而透过先知呢给我们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最能够触摸到上帝的这个心，他的心肠，他的这个脉搏的跳动，他的那个情感，他的整个的那个情怀，在先知书里面。也因为我们很少去看先知书，所以我们对上帝呢往往呢就是有一种非常机械式跟很僵化的那样的一种的印象，或者以那一些呢把它堆积起来，就是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这些都对，都很好的对上帝的那一种的描述呢全部把它加起来，然后说这就是上帝。当上帝是让我们用这些完美的观念全部把它堆积跟串起来的时候，同时我们下意识里面我们常常没有想到上帝是活的，我们想到上帝是由这一切的完美的原则加起来的，然后我们开始呢就会产生，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这一类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里面而不断来产生的。但是在先知书里面，你看到上帝是一个会互动的，上帝是一个活的。当一个是一个活的生命的时候，就正如我们，我可以呢，现在我发怒，等一下呢，我向你笑，这个不是两个互相冲突矛盾的事情，因为我是活的。我刚才因做那样一件事情，我向你发怒，接着下来我因做另外你的一些，我向你微笑，我向你欢这个大笑，这个是可能的。这个不是一个呢矛盾的属性，这个不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上帝如果是愤怒的，就不能够有慈爱；上帝如果是公义，就不能够有慈爱。这些就因为我们用观念，上帝成为了这个观念。但是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这些就能够呢跳脱出来。我们看到一个呢，就好像在我们眼前一样的一位上帝，他针对着以色列百姓，针对着列国，在当时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他时时刻刻的这个反应，而且反应是时时刻刻的。所以也不要用说上帝是预知的，上帝已经预定了，上帝已经安排了，所以呢这一切呢就是这样子呢，这个在照着电脑的程序在那边呢这个运作，那么全部都已经定好，全部的上帝是预知的，上帝已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框架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也是叫我们一直百思不解，一直不能够真正进入这个经文里面，也不能够体会跟感受这经文呢所表达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可以跟先知说，你去告诉他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或许会这样。或许，为什么上帝讲或许？不是什么都定了吗？不是上帝已经预知了吗？上帝不是已经安排了吗？为什么还一个或许？你看到吗？这是上帝自己讲的。所以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去按上帝表达的方式，跟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不管我们过去把上帝想成怎么样，或者已经定了把上帝定成怎么样，让我们再一次，我们让上帝再一次向我们说话。而我们这一次，我们选何西阿书。何西阿被称为所谓的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我以前曾经说过，很简单，不是他的德行道行或者他能力大小的问题。当我们讲先知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绝对不要用任何其他宗教的这种所谓先知这样的一个观念套在圣经里面。所谓大小先知很简单，大先知是指呢上帝要他传达的话写下来的篇幅非常长，比方说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所以叫大先知，是因为上帝托他们传达的话非常的多，就是这样。而所谓的小先知，就是篇幅所传达的话很短，就是这么简单。而不是指他们的分量，不是指他们的这个灵性，不是指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不是指呢他们在上帝面前的那样一种的所谓的这个地位高低，完全是呢他们所承担的被委托的那一个所要传达的那一个话的篇幅长跟这个短。我们打开旧约何西阿书，今天我们要看第一章跟第三章，特别指到何西阿先知本身的一些的这个事情。何西阿书，关于何西阿书的进一步跟相关许多的一些的背景资料，我不想在一次的情况底下跟大家提，我们就在每一次我们讲到哪一章牵涉到那里的时候，我再跟各位来这个补充。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 让我们先念前面的这个八节。这里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以马兵得救。歌篾给罗路的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再看第三章前面的这个五节四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使用银子十五舍各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蒙上帝呼召的先知要来承担上帝所分配的工作，却要过这样的家庭跟婚姻生活？这里你看到先知他所要承担的，他所要表达，跟他所体会感受的是分不开，因为上帝要借着何西阿传达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感受跟一个了解，一种知识，这些都是在先知书里面上帝表达的。它不单只是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了解，也是一种体会，就是上帝被以色列百姓伤害，以色列百姓对上帝不忠，上帝要何西阿先知去传达上帝从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得到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也许在这边你开始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神会是这样子的，怎么这个神有这么丰富的，有这么多的这种感情，这么多的感受，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想到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绝对公义、绝对圣洁，全部都是很理想美好的一切，然后加起来，然后百毒不侵，然后呢是好像就是那么酷的，那么的这个超然的，那么的就是这样。怎么会说他告诉我们说他受伤，他心痛，他被刺伤？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对上帝有一个完全我们想不到的另外一种的了解跟认识，也希望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去好好认识我们这位上帝。那么让我再简单的来补充一些资料， 先知书之所以你觉得读的时候好像读起来没味道，或者感觉不到，甚至你觉得很难读进去，不是因为圣经本身难，是因为我们陌生，是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事情，那个呢离我们太远，所以我们就感受不到，不这么的强烈，这个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呢，慢慢的你把这些补充了之后，那种感受、那种体会就会逐渐的增加了。起初一开始的时候，他提了一些君王的名字，这些所谓先知到底是谁，是怎么一回事？我先很普通，很从普遍的情况来讲，按照一般人我们想到先知，我们都会有一种了解认识，因为这个在所有的各个民族的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有的，就是那一种呢，好像他有神灵在他的身上，使到他呢能够讲神明要他说的一些事情。简单的我们这样讲，像这样的事、这样的人，在古代近东，在以色列的四周围的国家里面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先知不是以色列人独有的。不过以色列的先知呢，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比较跟研究又是最独特的，所以这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很多的宗教里面都有所谓那一些能够通灵、通神灵的也好，或者是通各种的灵，然后说这一些灵使到他们有那种特别的那一个能力去知道一些事情，有的是未来的，有些是你不需要跟他讲他都可以知道的，或者是他说他是来传达某一些神灵的那一个意思的。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形在古代近东是非常普遍的，也是一般很多的人很愿意去找这些人，然后希望透过他们，因为能够通灵、通神灵，而从那边有一些超过一般人所能够拥有的那种能力跟那个所谓知识，而给人呢，给一些寻求的人觉得有帮助。不过我们在旧约圣经包括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先知，他不是这一类是帮助人去知道你个人的运程、你个人的问题、你个人将来会怎么样的，他的重点都不在这里。先知也说他是有上帝的话临到他，那么至于这个过程，这个能够知道这个跟这个神明通，这过程跟神明怎么样跟他通，你发现到说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兴趣要清楚跟你交代他是怎么样，所以不要在这方面呢去把重点放在这里，那么以为不同的过程就意味着说你得的东西就比较有权威性。这个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出现这样的一种的偏差，以为说一般我们读圣经从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所清楚看出来的一些原则，跟从这些原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一些的领悟，哦，不够有分量。除非那是很特别的，有一天上帝和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那个才是。反而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强调因为不同的方式所以你所领受的比较有分量，这种呢是异教的，反而不是圣经讲的。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非常强调，非常呢去注意应作是不同的一种的形式底下知道的。你看何西阿 先知只是说耶和华领导我，至于怎么样领导，是什么场合领导，跟领导的时候为什么是耶和华的话，为什么不是他的心理的投射，为什么不是他的幻想，为什么不是，他都没有交代。但是当你读他的内容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到他完全不同，那个不同是在内容。所以整个重点还是回到内容的本身，而不在于那一个人是怎么样领受的。怎么样领受，我再说，那个过程不是来决定领受的东西的权威，是那个内容本身最后被判断是不是权威。这个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你一开始看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先知的内容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什么叫北国？就是以色列在这个所罗门王死后，国家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南国照旧是大卫跟大卫的后代做皇帝，而且一直一脉相传。那北国呢，从此以后呢，就是谋杀篡位斗争流血这样的底下呢，改朝换代，而且他们呢背叛，也离开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信仰。何西阿先知是上帝呼召来要他针对北国来讲话的，但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却出现南国的君王的名字，而北国的君王只出现一位而已，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只有这一位，提一个。有很多的这个猜测跟解释，我想其中有一个意见是很值得可以参考的，就是就因为何西阿先知所说的话，他说的话的这个30年之内就成为事实，而北国也在那个时候灭亡，但是南国继续在，以至于南国不知道这个什么人看到这些话的重要性，成为南国呢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何西阿先知呢有时候也提到南国的这个事，那他的话之所以会被注意跟被尊重，是因为他的话的内容后来真的发生了，并且被保留下来，而南国看到呢，这更对他们更重要了。因为呢我们的姐妹国就是不把上帝的话当一回事，现在你看上帝照他所说要做的他做了，希望我们现在读，我们来看来警戒。所以这边提到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乌西亚是南国的王，他跟北国的耶罗伯安是同时期的，他们两个人相差2-3年，同时呢也非常凑巧，他们两个人呢在位也是最久之一，就是呢都在位40年，同时也是他们两个这个在位的时候这么长久，他们治理国家也做得不错。在他们在位的时候，南国犹大也好，北国以色列也好，经济呢都达到高峰，而如果两个国家两个加起来还超过，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所罗门最辉煌的这个时候。而何西阿先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上帝召他，然后来针对国家对民族来说话。但是当耶罗波安死了之后，在他死后的25年北国就灭亡了，然后在这期间25年，北国改朝换代，不少过6个皇帝，有的做1个月，有的做6个月，最久的只做9年。整个国家呢，就是动乱，就是篡位，就是杀害，就是流血， 这也是引起上帝很大的愤怒跟这个责备。好，这先给一些简单的一个背景。如果你配合列王记下第十章一直看到第十七章，你能够把这组经文里面的事情记得越熟的话，就能够越增加你对何西阿书许多的经文的那样的一个了解跟那个感受。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何西阿先知本身，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要他传达的话。所谓先知，我请大家，你今天就改变想法。如果这个想法你不改变，你读先知书你永远呢读不进去，读不进去。先知不是先知先觉，这个翻译不好，应该翻译成上帝的代言人，或者是传达上帝信息的人，这个翻译就好。当你这样子改变对先知，不要以那种呢先知啊是就是要讲预言，就是要讲呢将来的事，然后呢一直带着这样去看先知书。先知书里面的信息少过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讲将来的，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讲他当时，那讲将来很多的时候也讲不久的将来，而不一定讲得很远的。所以我们呢带着一种好奇心，那以为在先知书里面可以呢看到呢以后历史的发展的一些所谓蓝图模式，或者是来解读世界的这个情形，那么你就读不到先知书神要传达。先知书乃是上帝针对当时自己的百姓，有时候也包括周围的国家，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百姓，在那个时候跟在过去的整个生活方式跟那一种的生命的方式，上帝发表了他的感受，发表了他的想法，发表了他的意见，发表了他的责备，发表了他的指示。当你这样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开始会感受到这个上帝是可以我们越来越多可以去了解的，我们越来越可以感受他感受的，我们越来越知道他想要，他怎么样希望，他怎么样看到世界，看到所谓信他的人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也因此更加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活在这位上帝的面前，也会多一份的亲切，多一份的关怀，多一份的那种联系，也同时多一份的这个鼓励。甚至呢你看到那些严厉的责备的时候，它甚至会产生一种呢正面的一种积极的一种的推动作用，而不是恐惧跟害怕。因为是上帝在掏心向他的百姓说话，他可以不说，他可以是不表白，他也可以不管。保罗说如果上帝任凭多我们一个少我们一个，上帝没有什么损失的。但是在这边你看到他在乎，他会紧张，他会被他的百姓激怒，而之所以他会感到被他们激怒是他在乎。而我们这边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有情有泪有血有性情的一位上帝。何西阿先知，上帝透过何西阿先知给我们表达的一个我们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就是上帝说以色列百姓对他不忠。你曾几何时想过一个神明控告说相信他的这些拜他的人对他不忠？什么叫不忠呢？就是以色列人也同时去拜其他的神，上帝大大的觉得受伤害。 我看这个耶和华上帝是比较小气，心胸比较窄。我看很多民族都没有这样的，他们没有一个神明表达，他不允许人同时拜其他的神的。他是为什么？就只有以色列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表达这件事情。还有，让我先交代一件事：凡是在先知书里面责备人家拜偶像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不要拿这些经文以为是在骂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同胞。圣经讲拜偶像，大多数的时候是骂信耶稣、自己信上帝的人。不是哪来去表达上帝责备那一些不认识他去拜偶像，他乃是责备那一些认识他、属于他的人竟然去拜其他的神、拜偶像。先知书是针对上帝自己的百姓，管教自己的百姓跟儿女的话。其实整本圣经对我来说，它是为谁写的？它是为信上帝的人写的。它是先针对信上帝的人说话的，而不是为了要针对还没有信上帝。只要你跟你的朋友这样讲，他就不会一直在挑战圣经的权威了。我们常以为圣经是为着别人写的，圣经都是上帝先对着自己、属于自己的子民百姓先讲的，新约也是这样子。所以他没有理由想要呢讨好你，或者想要拿一些什么事情欺骗你。就是讲神迹的话也是对着自己人讲的，不是为了要用神迹来吸引你、来说服你的、来为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所以当我们简单跟他们解释一下的时候，就不用在那边辩论、不用在那边争论，反而我们平心静气的好好的来听上帝对着他自己的百姓来讲话。他在这里，他透过何西阿，何西阿先知书很可能是旧约里面第一个先知。所谓的第一，不是指他是第一个先知，先知已经有很多，亚伯拉罕也被称为先知，扫罗、这个摩西也是先知，但是他的话最早的时候写成文字，跟最早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一种所谓先知，何西阿算是第一个。在这个列王记上下，你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但是你看到是他们的上帝透过他们做的工，他们有一些话，但是没有这样长篇的这个话。如果以话，单单以话，那么摩西不是单单做先知，他还有其他的这个职分，但是以单单做先知而且话被成为文字跟留下来，是何西阿恐怕是最早跟第一个。所以在这边上帝在跟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第八世纪，经过了几百年，六百年或者是四百年也好的一场关系之后，神说以色列人背叛我，以色列人伤透他的心，以色列人不忠。而这个不忠，上帝用婚姻关系来表达。而上帝让何西阿先知自己本身经历在婚姻上的这一种的痛，来传达上帝的痛。那么在这边，何西阿先知所娶的那个妻子，有学者很多的讨论，有很多不同的理论，到今天什么理论呢都不准了， 只知道说他就是一个在婚姻上以当时古代的角度来说叫做不忠，叫做淫妇，叫做犯奸淫。他也很可能呢是妓女。到底怎么样是怎么样，今天学者们不再坚持任何一种解释，过去的一些解释也被推翻了。比方说妙计的事情，新的考古发现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在古代的那一种呢以男性为主的婚姻价值观里面，他的那种举止行为被判为说淫妇，甚至可能他也是曾经是妓女。那么到底是在结婚前或是结婚后，这些呢也不重要了。总而言之，何西阿就是呢跟这样的一个女人结婚，而上帝要他跟他维持婚姻关系。那我刚才有提到按古代的这个男性为主的角度来讲，何西阿是淫妇，这个了解很重要的。在古代什么叫做淫妇？一个结了婚的女人，除了她的丈夫之外，她在跟其他的男人有性关系就叫做淫妇。但是一个结了婚的丈夫，除了他的妻子之外，他在跟其他的女人有性关系不叫做淫夫。没有，在古代没有，这是现今的一夫一妻制才是。所以今天一夫一妻制里面，上帝有叫做丈夫不忠，以前没有丈夫不忠的，男人三妻四妾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上帝也用当时的人的文化跟感受去表达，而这里不是呢要来贬女性，或者要来丑化这个女性，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单单敬拜耶和华上帝，上帝用古代那一种男女的婚姻关系的方式去表达，来谴责以色列人的不忠，也来表达他的伤痛，他的受伤。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一件很独特的事情，我们竟原来我们跟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拜他，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称他为上帝，不是只是一种因为他大过我们，因为他有超自然的力量，原来他跟我们，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呢深厚忠诚的一种关系，正像呢一个正常的忠心彼此的夫妻关系。让我们今天先从这件事情来想起，也让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来改变过去我们怎么样对待上帝。我们把上帝想成什么？我们都信上帝信这么久了，到底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一种关系？或者你以为上帝把我们看成什么，以及我们把他看成什么？而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强烈的只有一夫一妻互相彼此忠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这样的一个感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来描写我们跟他的关系？这我们要继续在何西阿书里面看下去的时候才能看到。但是今天在先知本身的婚姻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让我们开始知道一件事，这个知识很重要。就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的时候，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就是在第四章第一节最后一句话：“无良善，无人认识神。”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为怎么样的神？他会因着我们的不忠而受伤，因着我们的不忠 而感到非常的痛心。虽然他惩罚，但是惩罚绝对不是他任意随时运用的一个步骤或者是一个回应，他向我们表示他会被伤害的。让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这样的上帝。我们常听华人说，你信就好，不要信得太迷。我小时候家里面的长辈都这样讲，去教会不错，年轻人去教会好，会学好，不要太迷。对不起，要么就信到很沉迷，不然不要随随便便一脚踏两船。我们的上帝会受伤的，我们的上帝是对着我们用最忠诚、最尊贵、圣洁的主耶稣的一生的生命对我们的，他没有马马虎虎，他没有轻轻随随便便，没有用脚呢，你用你的脚去抚摸你的猫，你的猫已经很受用无穷。这是唐牧师举的例子，他用很慎重、很圣洁的生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挽回跟我们结合关系。你要吗？你信，认认真真，没有所谓不要太迷，没有所谓这个是精神寄托，没有所谓这个是你戴的首饰，今天要穿这些配这个，然后呢，明天不用放下。不要这样伤耶和华上帝的心，他已经向我们表达，他要我跟我们建立那一种忠诚的、完全投入的生命关系。他本身先做到了。让我们再一次被何西阿先知唤起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来立志，从今天开始，我好好认识你，我认真真信你，我每个星期若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拦阻，我一定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让我们这样子来对待上帝。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谢，虽然你这么认真的向我们表白，有时候我们感到害怕，我们在你的严厉的当中甚至我们站立，我们甚至只有恐惧。但是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体恤你的心意、你的心肠、你的感受，你那强烈的那一种单单只对着我们，也只有我们单单对着你的那样一个纯真、真诚、真心、完全委身的一种的关系跟情感。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体会，也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是这样子对你，你在我们当中，你感动我们，你引导我们，你挽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